弟兄姐妹平安。当朱牧师他邀请我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在祷告说，到底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信息。那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要讲奉献。那上个月底我到这里来，因为我常到外面讲道，那次没有讲到，我到这里来，我听到，哎，怎么我们教会的王长老他怎么讲的，跟我想要讲的那个一段一样的哈。他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当然，我还是可以讲那一段，因为每一个讲员所预备的方向跟神的感动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讲说，我就想说，那我还是往后讲好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罗马书十二章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不过要讲后面这一段，一定要跟第一、第二节要连在一起，好，这样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稍微再讲一点点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跟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哈。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有圣经的，请我们打开哈。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自己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不要那个圣经不要关下来哈。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到二节的经文是讲到侍奉的根基。原文哈是这样说的，我读一下，你们看看，跟我们圣经现在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其实意思是相同的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恩情求你们，劝你们，将全人奉献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能接受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不要顺应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明白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法度。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但它原文里面它意思含有这样的情况。第一、第二节这里讲到侍奉的根基，侍奉的根基就是奉献。一个人假如你不先奉献，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来侍奉。先要把自己献给神，神才能够用我们来做他的工。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不可以不奉献的。那么我们看见神很讲条理，我刚所念那个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于情，保罗说，我以神的恩情来劝你们，来求你们， 所以保罗这里是先动之以情啊，然后说之以理。他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呢，绳之以法，就是用法度、用旨意来约束。所以这样子，我们看见你不奉献也不能，也不成了。奉献讲到奉献的方式是把怎么样，全人当作活祭的献上。这个活祭就是为主而活在世界上。我们身体没有死，但是天天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向罪恶死，我们向世界死，我们向肉体死，向情欲死，向律法死，这就是活祭。奉献的人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人必须要圣洁才能够奉献。人假如我们不圣洁，神不会喜纳、接受，也不会悦纳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愿意奉献给主的人，他每天的生活自自然然的就越来越圣洁，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好处。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有一股比较奇怪的现象，蒙恩的人很多，来敬拜的人也不少，可惜奉献的人非常有限，而侍奉主的人呢，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都是一个，因为你已经归属神了，因为神把你买赎回了，所以你应该是奉献的人，你也应该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的侍奉必须以奉献为根基，根基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再来思考一下，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恩赐与侍奉。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很可能他没有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心里有这样想过，他可能想到说，啊，你看像我是一个最没有恩赐的一个人啊，别人都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我呢好像什么都不会做，我在教会里面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些想法，这些话语到底对还是不对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和恩典在原文里面就是由同一个字引出来的。一说起恩典，我们会马上想到说，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是出于神的恩典。事实上，神是给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只有得救的恩典，他也赐下一种服侍的能力、服务的能力，这也是恩典。而且呢，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是足够所用的。也就是说，凡是以信心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他不但脱离了撒旦权下，而可以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他不但得到圣灵所赐耶稣基督的生命，更重要的，圣灵也赐下服侍的恩典，就是恩赐，使他可以在教会里面一同来服侍神，来侍奉人。而且他有责任去发现并且去运用这种恩赐。有个姐妹 人家要他承接一份杂志的寄发，还有去送到印刷厂去，去那个这样的事工。他刚开始觉得他好像很困难，因为他觉得说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要我来承担这样的事工好像不容易，压力很大。后来就开始去做了，勉强去做，但渐渐他熟悉的这个事工的内容，慢慢的自己就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有负担。他从服侍的整个过程里面得了不少的乐趣，所以他就分享说，在人生里面他最大的福气是什么？除了生命中拥有这份神的信仰之外，然后再来就是找到了侍奉中的喜乐。在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保罗指出他是因为神的恩惠而蒙召做使徒的，而且他也从神的恩典里面得着能力，得着 才能而能胜任他的职务。不管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罗马书刚刚所读的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或者是彼得前书，我们都可以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还有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都举出了一些恩赐的例子来。神的恩典在不同的恩赐里面彰显，所以我们要知道属灵的恩赐是神的恩典，借着圣灵赐给基督的身体，就是赐给教会中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就有个人他们不同特殊的一些品格，特殊的一些才能，使他可以在基督身体里面来发挥功用。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呢？答案是不是，是否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因为没有信主的人就没有属灵的恩赐。但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最少都拥有一种或更多的恩赐。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做所得的恩赐，表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都领受了一种以上的恩赐。有人以为说恩赐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才干，其实才干跟恩赐很显然的不尽相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才干，并且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中发展自己的才干，但只有基督徒才能得着圣灵的恩赐，因为圣灵的恩赐只是给属神的儿女。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就比较了解。有很多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他们都有教导的才干，但是若要他们来教主日学的话，他们只能够将课本里面的一些知识来教导，但是却缺乏圣灵的感动和祝福的能力，所以他们不可能帮助学生们灵命的成长。但许多基督徒的老师，他们不但具备了教导的才干，同时也具备了教导的恩赐，所以他们教主日学的时候，或者带查经班的时候，神就用他们，他们就有属天的智慧来讲解圣经中的话语，让听的人就能够在灵命上增长，得到益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 只有基督徒有。当你有属灵恩赐，神用你，你就让人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好，这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罗马书十二章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就是说，我们从神得着了恩赐，不可以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过低。看得过高会使我们自高自大而骄傲，太低呢是会让我们自暴自弃而怎么样，萎缩不前，不敢为主所用。所以他接着就指出，要凭着信心来运用这些恩赐。信心也是衡量我们侍奉能力的一个标准。无论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都要凭着信心来为神所用。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用身上的肢体做例子，来解明看得合乎中道的理由。就如我们身体有好些肢体，各有功用，不同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要把自己看得合适，才不至于越过自己的岗位，也不至于放弃自己的岗位。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同一身体，而且互相是肢体的关系。基督是头，我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什么多样性跟差别性，有。但是当我们被粘在基督的身体上的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用处。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在玩拼图的时候，每一个拼图它都不完整。当你把拼图摆在你适当的位置，你就看见整幅的图就出来了，就那样的完全了。每一个肢体就像拼图中的一块，摆在你适当的位置，你就发觉到它就成为完整的一个，在基督里面成为完整的完全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被连在基督的身体上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用处，以便呢在整个有机体的里面能够完成作用。所以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神已经安排好各个不同的肢体，照他给我们的恩赐互相的服侍，因为他对整个全体的生长都是要有贡献的。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四到十一节，十二章四到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我们都看到那里要提出许许多多的恩赐，超过了二十多种。当然这些并不包括所有的恩赐都在里面，今天我们不谈这些个别的恩赐，以后假如有机会我们再讲。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这些服事的能力的这恩典，主要就是来侍奉神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每一个分子，神都借着我们来彰显神的生命和神的荣耀。可能我们会问说，神既然给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恩赐，那么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我怎么样来发掘这些恩赐？假如我知道我有什么恩赐，那么我一定是愿意用它来服侍神。所以我想起码我们可以从五个步骤来思考。 来帮助我们发掘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当然第一个你需要知道恩赐是什么，先寻求恩赐到底是哪些东西。你第一个步骤需要好好的祷告，然后再思想圣经里面所举出这些恩赐，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来想这些恩赐的意义是什么。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读一些有关于介绍属灵恩赐的书籍或者文章，或者认识一些有属灵恩赐的人跟他们谈谈。相信教会里面的长牧师啊，或者是长老啊，这些他们在服事的里面啊，还有中间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啦，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听听他们讲他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他怎么能够发掘这个恩赐，他怎么透过这个恩赐来服事，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恩赐，来寻找你的恩赐。有的时候可能恩赐还没有显出来的时候，我想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增加你的参与，按你可以拨出来的时间去找一些需要弟兄姐妹参与的事工，开始参与到里面来试试看，增加你的参与，观察别人有什么需要，看看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找出你自己能够参与的事工。好像教会里面现在需要有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到教导儿童主日学，对不对？那你就想，你就看看，哎，我是不是试着参与看看？可能有些关怀的事工，我们也试着来参与看看。有的有传福音的工作，你也可以试着参与看看。像到感恩老人院去，我们去关怀他们，去做福音工作，你可以试着去看看。所以增加你的参与也很重要。然后你要第三个步骤，检查你的感觉。假如我们工作投入到里面感到好像蛮享受的，这时候你会看见你的工作做得更好。假如我们真的有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用起来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喜乐。当然有的时候开始做的时候还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慢慢慢慢的越久你会发觉它越甘甜，就像有一首诗歌说的，越服事越甘甜一样。我认识有一位姓田的弟兄，他是一位医生，他开了自己开了一个诊所在台湾。他蒙恩得救以后啊，他心里面就有那种传福音的负担，而且他在读圣经的时候灵修的生活里面也领受到圣灵催逼他，哎，我们蒙恩了，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应该也分享福音的好处，传福音给别人家。但是他的个性比较内向，他又比较害羞，所以就这种就拦阻他来跟别人家分享。但是主知道他的软弱，所以在用各种遇到的情况跟人在里面帮助他，让他再次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自己在那里做工。他说在几年前有一位姓王的太太来到他的诊所门诊来找他。为什么这个王太太回来找他？因为王太太是在台湾拜个叫做王爷的，这个神叫做王爷。他在拜的时候，结果他说王爷告诉他，他说你的肾脏啊已经都坏掉了，都不行了，必须要终身洗肾了。他很相信啊，为什么他很相信？因为他说他有尿毒的现象啊，因为他少尿，他又水肿，他又很容易疲乏，这些症状都出现了。所以他很相信，所以他就遵着王爷的指示去要去找一个肾脏专科医生来帮他做洗肾的工作。 就很奇妙，他竟然跑到50公里以外的以林诊所，正好就是田弟兄开的医院，来找他。他也不晓得他为什么来找他。那个 田医生就开始为他检查了，验血、验尿、超音波，还有一些生化来实验。这个检查结果都正常，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王太太说：“你都正常哎，没有问题哎。”这王太太就给他讲说：“那么为什么我觉得那么不舒服啊？”这个田弟兄就不晓得应该怎么跟他讲啊。哎，他正好看到他诊所墙壁上贴了一个那个就像那个有挂了一个好像一个符一样的，他在那里是写箴言17:22，那个字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他看到这个，他就告诉那个王太太说：“你看看，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是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他说：“我可以将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你，从恶者的手中把你夺回来。”他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那王太太说：“好啊。”他也搞不清楚，他说：“好啊。”这个田医生这个弟兄他就跪在地上，奉主耶稣的名为他祷告，砍断一切的捆绑和一切的瑕疵，求神让他真正能够认识他，而且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后来这个王太太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当然这个田弟兄告诉他：“你去找教会啊。”所以这个他就马上去找教会啊。后来在教会的出入一段时间，后来这个王太太决志信主，而且受洗。这个田弟兄他的见证就讲到说，他我不太敢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神就用各种的环境、各种机会，让我能够传福音，能够将福音告诉别人。他每一次这样做，心里就非常的喜乐，所以慢慢慢慢，他就看见他自己真的神用他有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当然，我们第四个步骤需要评估你的效率，因为属灵的恩赐是以神的事工为中心，很自自然的就盼望说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你是真的有传福音的恩赐，别人会经常透过你的侍奉归向基督。假如你有劝化的恩赐，你就会帮助别人解决一些的问题，让他们的灵命能够晋升。假如你有行政管理的恩赐，那么你在组织啊，在进行这些管理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很顺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需要我们这样的管理的才的这样恩赐的弟兄姐妹出来，所以要评估你的效率。因为神的事工，当然我们能希望他能够有作用，能够有效率。还有要教会的肢体的印证，第五点是教会肢体的印证。假如你认为你有一种属灵的恩赐，你正在运用它，但是在你的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人认为你有，那你可能就是没有。需要肢体的印证，感觉是很重要，但是它可能会错误。由肢体而来的印证相当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检查所有的步骤。因为恩赐是为基督的身体需要而设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身体中其他的肢体来确定、来同意、来印证，因为我们需要彼此负责。 所以要谨慎的来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步骤你都需要祷告，借着祷告你能够清清楚楚的来求神显明我们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人，所以主权在圣灵，圣灵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就甘心领受这个恩赐，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圣灵没有给我们那个恩赐，我们就不要勉强要去那里，一定要这样子做法。主权在圣灵，但是圣灵会给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都会有恩赐。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不只都有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发现，愿意在建立基督耶稣的那个身体上彼此来同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从十四节到三十节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比喻，也是教导我们在服事中间要注意的事情。那里讲到一个主人，他要出去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三个仆人有 不同才干来领受领用资本，有的给五千，有的给两千，有的给有一个 给一千的。然后到交账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前面两个人都赚了两都一倍啊，五千的赚了 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然后来到主的面他主人面前交账。主人称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另外一个是又懒又以胆小为理由，他就对主人讲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你看见他的思想消极，而且呢，他对神的观念错误，根本就不认识到自己资源的潜力，他没有忠心的来运用这些资源，结果得到的话语是什么？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都拥有属灵的恩赐，因此我们需要运用神所赐的这些资源，否则到了审判的日子，我们怎么能够向主交账呢？盼望我们今天都有一份感谢的心来说，主啊，谢谢你赐给我属灵的恩赐，求主帮助我知道怎么样来发掘出我的恩赐来，以致能够发展这些恩赐，能够为你所用，多造就教会，使人得帮助，使神得荣耀。哪些事工是神要你去学习做的呢？崇拜方面，诗班，赞美敬拜，接送，可能有一些不方便年纪大的来，或者他也没有车子来，我们有没有办法找一点时间去接送他？我们聚完会以后，主日学后有聚餐，餐食的预备，招待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将不只是 bulletin 给他，你要怎么样用个态度来做招待。教儿童主日学很多需要我们服务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怀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探访的事的，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需要我们向人分享福音的等等。可能有人觉得说，哎呀，要我去关怀去探访，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也不方便，但是特别是有些年纪比较长的，你要说他晚上出去看人，他可能说我眼睛都不好，开车也我就麻烦了，但是你起码你可以在家里 为这些人祷告，这就是你的服事。祷告你总可以吧，对不对？在家里面可以祷告吧，你总是可以吧，所以可以从很多方式去想，我可以在哪一方面参与到整个神国度的施工，教会的施工。 求主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愿意学习为主做，而不是为人做，也不是做给别人来看。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愿我们顺服主，同心服侍主，必然会蒙主的悦纳。我们一同祷告。赐给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从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是奉献给神的人。让我们在先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神来使用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神国度的事工上，能够来服侍，能够来侍奉。也求主你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让我们发现到你赐给我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让我们愿意来使用它。当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也让我们增加参与在所需要的事工上，然后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评估我们，然后肢体的印证等等，都让我们更清楚你要把我们摆在哪一个地点，哪个工作上，也让我们忠心的来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蒙你的悦纳，更能够让教会得建造，让你得荣耀。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每一个人都愿意出来服侍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